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平安，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刚刚我坐在这里的时候，
刚才我坐在这里的时候，
冯长老问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要再出去。
冯长老问我下一次我们几时会再出去。
我就跟冯长老说我们其实才刚刚回来。
我就跟冯长老说我们其实刚回来。
因为我们六月底就带淮恩堂的短宣队去到柬埔寨，
因为六月尾我们就带淮恩堂的短宣队去了柬埔寨。
因为既然到北半球就顺便回台湾去一趟，
既然到了北半球就顺便回了台湾。
因为师母的父母亲都已经九十多岁了，
因为师母的父母已经九十几岁了，
对，已经到北半球就顺便回台湾去探望他们一下，
就顺便回台湾去看看他们。
那既然到了台湾了，
既然回去台湾，
那就顺便去一趟日本。
那就顺便去一趟日本。
因为我们有宣教士在日本的北海道。
因为我们有宣教士在日本的北海道。
就顺道去探望他们。
就顺便去探望他们。
所以一直到了七月底才回到布里斯本。
所以一直到七月尾才回到布里斯本。
所以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柬埔寨短宣队的情况。
一开始想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在柬埔寨短宣的情况。
这次短宣队主要是淮恩堂的弟兄姐妹跟 CMI， 就是我服事的机构一起来参与。
今次的短宣主要是淮恩堂的弟兄姊妹和 CMI， 就是他服事的机构一起来参与。
我们一共有九位的弟兄姐妹去到柬埔寨。
一共有九位弟兄姊妹去到。
左边那张照片呢，就是在金边新的机场。
左边嗰张嗰幅相就系喺金边嘅新嘅机场。
Sarah 去年有去过，那个是旧的机场。
Sarah 旧年有去过，系旧嘅机场。
新的机场大很多，也非常的漂亮。
新机场大好多，亦都好靓。
然后这次我们去到了金边、马德旺跟珠山几个比较重要的城市。
今次我哋去到金边、马德望同埋珠山比较重要嘅三个城市。
柬埔寨几个大城市呢都有中文的名称。
柬埔寨几个大城市都有中文嘅名称。
因为可能上百年前就有华人去到了柬埔寨。
可能百几年前就有华人去嗰边。
所以华人就把当地的城市取了中文的名字。
所以華人就將他們當地的城市又起啲中文名。
右邊那張照片 ，Sarah 去過這個地方，就是我們 CMI 在金邊的辦公室。
右手邊呢幅相 ，Sarah 又去過，就是我哋 CMI 喺金邊嘅辦公室。
不過這次已經跟整修過，跟去年又有點不太一樣。
但係今次又裝修過，同舊年又唔太一樣。
大家看到前面那個旗幟哈。
大家看到前面那幅旗，
我们这次那个主题是 I'm unique in God's eye， 我们在神的眼中是独特的。
今次的主题就是在神眼中是独特的。
因为这次我们的短宣主要是去服侍当地的儿童。
因为今次的短宣主要是去服侍当地的儿童。
所以我们去到了当地有两所公立的学校以及一所的补习班。
当地有两所的 公立学校和一所补习班。
大家可以看见左边就是在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在跟小朋友做游戏，
左手边就是在学校的操场上面去跟小朋友做些游戏。
我们会有当地的童工先带小朋友一起唱一些诗歌，
会有当地的童工先带小朋友唱一些诗歌。
然后你会看到我们的童工就手上拿着造型气球来传讲福音，
我们的童工手上面会拿着一些造型的气球去传福音。
我们这个团队出去之前呢，
我们团队出去之前呢，
师母特别找了一位教大家怎么样做造型气球的老师。
师母专登找了一位是可以教大家怎么去整一个造型气球的老师。
所以大家学了以后有非常多的创意。
所以大家学了之后就有很多的创意。
我真的觉得这个对我来这个手不太灵巧的来说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真的对我这样手不是很灵巧的人来说真的很不可思议。
可以把一个长长的气球折成各种想象不到的形状，
可以将一个很长的气球折成各种想象不到的形状。
然后右边呢就是带小朋友在教室里面做手工，
右手边就是带小朋友在教室里面做手工，
透过这些方式把福音传递给他们，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將福音傳播給他們。
当然到了星期六跟星期天，我们去到了两间的教会。
礼拜六日我哋去咗两间嘅教会。
右上角那个叫做欧拉梦。
右上角嗰个叫做欧拉梦。
我不记得 Sarah 去年你有去到这个地方，也有去哈。这次去的时候，这个季节去，刚好是他雨季正要开始的时候。
呢个季节去啱好系佢嘅雨季就要开始嘅时候。
那一天早上就下了倾盆大雨。
嗰日朝早就落咗好大嘅雨。
本来主日崇拜应该在后面的右上角那个照片后面的屋子里面，那个教堂里面进行的。
本来主日崇拜系喺右上角嗰个教嗰间后边嗰间屋入边举行嘅。
然后小朋友在外面的这个棚子底下进行这个儿童主日学。
然后小朋友系喺相片入边呢个棚底下去进行呢个儿童主日学。
可是雨实在太大。
因为雨太大了，
所以当地童工就灵机一动，
所以当地的童工就灵机一动，
把主日崇拜我们大人呢移到外面的帐篷底下，因为大人不需要跑来跑去，
就将主日崇拜移到出边呢个帐篷下边，因为大人不需要行动。
然后小朋友就进到后面的教堂里面，那边进行主日学。
然后小朋友再去到后边的教堂进行主日学。
那到了星期天那一天，就是下面两张的照片。
然后到礼拜日嗰日就系下边两幅相入边嘅。
就是 Sesok 的教会。
就系 Sesok 嘅教会。
其实 Sesok 教会，他们叫做圣光教会。
佢哋教会叫做圣光教会。
我就在想，以后我们应该把它称之为圣光教会会更好一点啦。
我谂以后将佢哋称为圣光教会更好。
所以左下角的照片，那天有大概200个大人来参加聚会。
左下角张相嗰日大概有200多个大人嚟。
那天是大晴天，隔一天是大晴天。
第二日系大晴天。
然后来的大概有200多的小朋友。
然后都嚟咗200多个小朋友。
那教室不够大。
教室唔够大。
所以就只好在教堂外面的广场上面，就树荫底下，在那个地方进行主日学。
所以就唯有喺教堂出边嘅一个广场嘅树荫下边去进行主日学。
右下角是按照惯例每个月有一次的聚餐，聚会完有聚餐。
右下角是按照惯例每一次聚会完之后会有聚餐，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聚会完，在那边教会就提供餐饮给他们。
大家聚会完之后教会就提供餐饮给他们。
这次去呢也有一些扶贫的工作。
今次去都有一些扶贫的工作。
左下角是我们去到一间非常非常偏远的一所的小学。
左手边是他们去到一间非常偏远的小学。
我们的活动做完之后呢，
我们的活动做完之后呢，
老师就问我们可不可以送他们一间教室有一个白板。
老师就问可不可以送我们每间教室有一个白板。
所以后来我们就每一间就捐赠了4个白板给他们。
后来我们就捐了4块白板给他们。
右边那张照片呢是我们就捐赠的大米。
右手边的相就是我们捐一些大米。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来参加主日崇拜的家庭呢，
礼拜六日来参加主日崇拜的家庭呢，
结束之后呢每一个人可以领一袋5公斤的白米。
每一个人完了之后可以领一袋就是5公斤的大米，
大概够他们一袋白米大概够3-4天的食用。
一袋大米大概是够3-4日的用。
当然我们这个团员呢也要享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餐饮。
当然我们都要享受一下当地的餐饮。
左边照片中间那一位就是我们的宣教士 Grace。
左手边张相中间那位就是我们的宣教士 Grace。
他明年会来布里斯本。
他明年会来 Brisbane。
所以到时候或许我们有机会可以安排有一些的聚会，
或者到时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聚会。
右边就是在当地享用当地的餐饮火锅哈。
右手边就是享用 当地的餐饮火锅。
我相信 Sarah 一定还记得去年我们在那边吃的非常的丰盛啊。
我相信 Sarah 一定就记得。
当然我们要做工，很努力的做工哈。
当然我们要很努力的做工，
但是能够享用上帝预备的这一些的当地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可以享用上帝创造的一些预备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食物，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要谢谢松恩堂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跟我们在财务上的支持。
我要感谢众恩堂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的祷告和在财务上的支持。
如果教会有感动想要去柬埔寨的话，
如果教会有感动想去柬埔寨的话，
欢迎你能够跟我联系。
欢迎可以跟我联系。
我们去之前会有一些短宣的培训，
我们去之前都会有一些短宣的培训。
所以去到当中你会怎么讲，我们希望短宣队员去到参加短宣队的目的其实是个人生命一个很大的调整跟改变。
参加短宣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个人生命的一个调整和改变。
我们这次去的几位环堂弟兄姐妹回来之后都我必须说他们心里都有很大的一些的感受。
我们今次去的华恩堂的弟兄姊妹回来之后心里面都有很大的一个感受。
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雅各的生平。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雅各的生平。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雅各的前半生，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雅各的前半生
讲完到之后就有弟兄来跟我说，
讲完道之后就有弟兄来跟我讲，
他说讲得很像他的生平，
讲的好像他自己的生平，
所以他很期待听听看第二集和他的雅各的下半生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他很期待听他第二集下半生究竟是怎样
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看雅各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今天我们就看看后面究竟发生什么事。
不过已经隔了很久了，我想大家不见得记得前面到底讲了什么，
因为隔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讲了什么。
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次讲了雅各的在亚伯渡口的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大概讲一下上一次雅各在亚伯渡口发生的事情。
当雅各要回去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
当雅各要回去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
因为他是骗了哥哥拿到了长子的名分，
因为他是骗了哥哥拿到长子的名分，
他非常害怕他哥哥会把他给杀了，
他非常害怕他哥哥会杀了他，
所以在亚伯渡口他内心有非常大的一段挣扎的时间，
所以在亚伯渡口他内心有很大的一段挣扎的时间，
他就用了一个计策，
他就用了一个计略，
他把他的仆人分成两队在前面走，
他将仆人分成两队在前面走，
然后把他的妻儿放在第三队，
然后将妻儿放在第三队，
就过了亚伯渡口，亚伯河，
就过了亚伯河，
而他一个人留在后面，
一个人留在后面。
我就在想他可能是想要万一情况不对想要逃跑，
我想他可能想如果情况不对他就可以逃跑，
没有想到晚上来了一个人跟他摔跤，
没想到夜晚有个人来跟他摔跤，
虽然打不过雅各，可是把雅各的大腿骨，就是他的髋关节给扭了，
虽然打不过他，但是将他的大腿骨，即是髋关节扭了一下，
所以雅各就没有办法走路或者走不快了，
所以他就没办法走路或者走得快，
想就是意思说要逃你也逃不远，
就说要逃你都逃不远，
要他一定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
要他一定要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
然后又帮他改名，从雅各改成了以色列，
然后又为他改名，将他从雅各改成以色列。
雅各这个意思翻译成白话文是说在谁的脚前，
雅各这个名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在哪个人的脚前，
但是以色列的意思是说在神的面前为大，
但以色列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伟大。
我想这个改名字的意义我们应该都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个改名的意义大家都可以感觉出来。
到底雅各经历了亚伯渡口的这个事件之后，
究竟雅各经历几个亚伯渡口的事件之后，
他的生命是不是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呢？
他的生命是不是产生很大的改变呢？
我们来看看圣经记载后续的发展，
我们看看圣经记载的后续发展，
因为经文非常的长，
因为经文太长了，
我们只能挑当中的重点来讲一讲，
我们就选当中的重点来讲。
雅各之后他们整个家族就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示剑，
雅各之后他全个家族就搬到一个地方叫示剑，
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雅各的女儿被示剑给玷污了，
雅各的女儿被事件被玷污，
结果雅各的儿子老二跟老三西缅跟利未就用了一个计策，
结果雅各的 兩個仔西面和利未就用了一個計策，
用刀殺了四件的全家，
用刀殺了四件的全家，
所以雅各就不得不再逃亡，
所以雅各就不得不再逃亡。
在經過一個地方叫做伯特利的時候，
在經過一個地方叫伯特利的時候，
就是上帝第一次向他顯現的地方就叫伯特利，
就是上帝第一次向他顯現的地方就叫伯特利。
神又再次向他顯現應許，又跟他指示改變他的名字，
神又再一次向他顯現這個應許並且、指示改名指示。
然後雅各繼續向前行，
雅各就繼續前行。
經文就記載了有三個他的親人離開了世界，
經文就記載有三個他的親人離開了世界。
一個是利百加的、奶媽叫做底波拉離開世界，
一個是利百加的奶媽就叫底波拉離開了世界。
接著記載了他的愛妻拉結也生產的關係，可能是難產就過世了。
後來又記載了他的外妻拉結可能是因為 難產就過世了。
再來是他的父親以撒也過世了，
後來他的父親以撒也都過世。
接著經文就提到他的老大呂便在家裡產生了亂倫的事件，
跟著、經文就記載他的、最大的老大的呂便在家裡又發生了亂倫的事件。
接著經文就記載到跟約瑟有關係的事情，
跟住经文就记载咗同约瑟有关系嘅事情。
经文的主角就从雅各逐渐变成了约瑟。
经文嘅主角就逐渐从雅各变成约瑟。
在这个地方，他的十个哥哥就欺骗雅各说约瑟被这个被野兽给吃掉。
呢个地方佢十个仔就欺骗雅各话，约瑟被呢个野兽。
因为约瑟是雅各最疼爱的孩子，
因为约瑟是雅各最疼爱的仔，
这几个哥哥就很讨厌约瑟，这
几个哥哥就很讨厌他，
他就发现他被他的儿子们欺骗，
他就发现他被他的儿子欺骗，
然后接着又遇到了荒年，
跟着又遇到荒年，
整个地方没有饭吃了，
整个地方都没饭吃，
只剩下埃及还有粮食，
剩下埃及还有粮食，
所以他就差他的十个儿子去到埃及去讨粮食，
他就差他十个仔去埃及去讨粮食。
当然长话短说，后来他们就去到埃及与他的儿子约瑟相认，
长话短说，后来他们就去到那里与他的儿子约瑟相认，
到他老、更老的时候、为他的孙儿祷告，
到他更老的时候为他的孙儿祷告。
马拿西原来其实是长孙，
马拿西原来、原先是长孙，
照道理说应该是右手放在长子 的头上，
按道理应该是右手放在长子的头上，
但是他却把左手放在马拿西的头上，
但他将左手放在马拿西的头上，
右手放在次子以法莲的头上，
右手放在次子以法莲的头上。
约瑟其实一开始还不太高兴这个事情，
约瑟其实一开始还不是很高兴这件事，
可是雅各就解释，
雅各就解释，
所以可见得当时雅各已经更明白上帝的心意了，
可见当时雅各已经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了。
而他临终的时候为他的十二个儿子讲了训诲跟预言，
他临终时为他十二个仔讲了训诲和预言，
而以色列的历史基本上就是照着这个预言在进行的，
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预言来进行的，
特别是他为他的第四个儿子犹大的训诲跟祷告，
特别是他对他第四个仔犹大的一个训诲和祷告。
我们常常说耶稣是犹大的狮子，
我们时常说耶稣是犹大的狮子，
犹大就是雅各的第四个孩子，
犹大就是雅各的第四个仔，
所以长子的名分从这个吕便因为乱伦的关系就改到了犹大的身上，
所以长子的身份因为吕便乱伦的关系就改到犹大身上，
所以你看见犹大取代了长子，而耶稣就是从犹大的支派里面出生的，
所以你看到犹大取代了一个长子、后来耶稣也是从犹大的支派出世
我们来看看雅各怎么样形容他自己的一生。
我们看看雅各怎样形容他自己的一生。
他年轻的时候到处去抓，得到一切他想要的。
他年轻时到处去抓，要得到一切他想要的。
我们上次特别提过，在32章12节，他有一个祷告。
我们上次特别提到32章12节，他有一个祷告。
他跟上帝祷告说：“你曾说。”
他跟上帝祷告说：“你曾说。”
我就每次读到这一段话，我就有一种感觉。
我每次读到一句话都有一种感觉。
雅各在提醒上帝，你不要忘记你曾经这样跟我应许过。
雅各在提醒上帝，你不要忘记你曾经对我的应许。
也就是这个祷告里面，雅各才是主角。
即是说这个祷告里面，雅各才是主角。
上帝不是那个主角。
上帝不是那个主角。
上帝你得听我的。
上帝你要听我的。
因为你曾经这样告诉过我。
因为你曾经这样说过我。
到了中年时候，我们刚刚看到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到了中年之后，我们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
他似乎对他的儿女完全没有一点掌控的能力。
他似乎对他儿女没有一点掌控的能力。
他任他的儿女摆布。
他任他们摆布。
被他儿女欺骗。
被儿女欺骗。
所以因此到了47章第9节的时候。
因此到47章第9节的时候。
他已经去到了埃及。
他去到埃及。
法老王问他：“你平生如何？你生平如何？”
法老王问他：“你生平如何？”
他说：“我的一生岁月又短又苦。”
他说：“我一生的岁月又短又苦。”
哎，这是雅各已经到了130岁的时候，他说他的生平又短又苦。
这个是雅各已经到了130岁的时候，他说我的生平又短又苦。
特别是苦那个字。
特别是苦那个字。
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得到他一切想要的了。
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得到一切他想要的。
怎么会苦呢？
为什么会苦呢？
所以这个苦一定是后来他被他的儿女欺骗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苦一定是后来他被儿女欺骗的事情。
可是当他到了他临终老年的时候，
但是到他年终老年的时候，
他的灵眼大开，
他的灵眼大开，
他似乎完全知道上帝的旨意了，
他似乎完全明白上帝的旨意了。
所以当他为他的儿孙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他为儿孙祷告的时候，
就是在48章15节，
就是48章15节，
他讲到了一句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讲到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话，
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
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
从这个祷告里面你可以发现主角不再是他自己了。
从这个祷告里面你会发现主角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到中心已经变成了是那位上帝，
中心已经变成是那位上帝，
那一位牧养我一生的上帝，
那位牧养我一生的上帝。
他想到他这一生的过过往往，其实都是上帝的保守跟带领。
他想到他一生的过往，其实都是上帝的保守和带领。
我们来看看雅各的改变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
我们来看看雅各的改变究竟是怎么样进行的。
有时候我们电视剧看太多。
有时我们电视剧看太多。
日剧、韩剧、中国的连续剧看太多。
日剧、韩剧或者是中国的看太多。
我总觉得那个主角要有个戏剧性的改变，对不对？
总会觉得主角要有一个戏剧性的改变，
才觉得呀好过瘾啊，
才会觉得好过瘾。
我本来读圣经也很期待雅各有很戏剧性的改变。
我本来读圣经也都很期待雅各有一个很戏剧性的改变。
后来发现雅各其实没有。
后来发现雅各其实没有。
雅各跟以色列他的名字在圣经的在雅各的后半生也是交互出现的。
雅各和以色列这个名字在圣经的后半段都是交互出现的。
因为雅各是他的老我，以色列是他的新的我。
因为雅各是他的老我，以色列是他新的我。
这两个名字也是交互出现的。
这两个名字都是交互出现的。
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渡口之后发生的事情。
但我们看到亚伯渡口之后发生的事情。
他也受到了上帝的管教。
他都受到上帝的管教，
他必须承担他儿女的种种后果，
他一定要去承担这个子女的种种后果。
他过去是骗人的，
过后过往他都是骗人的，
他骗他的哥哥，
他骗他的哥哥，
那后来就被他的儿女欺骗，
后来都被他的儿女欺骗。
我发现雅各的改变是逐渐的改变，
我哋发现雅各嘅改变系逐渐嘅改变。
我很喜欢西方人用春夏秋冬的四季来形容人生。
我好中意西方人用春夏秋冬呢个四季去形容人嘅一生。
春天是含苞待放。
春天系含苞待放。
我觉得 Brisbane 已经开始进入春天了。
我觉得 Brisbane 已经开始进入春天了。
很多花园里面的花已经开始含苞待放了。
很多花园里面的花开始含苞待放了。
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百家争艳。
到了夏天就是百家争艳。
好像生命当中拼命的绽放，拼命的抓，拼命的追求。
好像生命当中就是拼命地去抓去追求。
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的反省了。
到了秋天就开始有点反思了。
觉得人生过了一半了。
觉得人生过了一半。
开始反省过往到底人生值不值得。
开始反省过往的人生究竟值不值得。
到了冬天觉得这个好像离上帝越来越接近了。
到了冬天就觉得好像离上帝越来越近了。
我发现人什么时候会反省自己呢？
我发现人什么时候会反省自己呢？
我想一个是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
一个是遇到重大的挫折的时候。
我常说不到黄河心不死。
我们经常说不到黄河心不死。
人常常要碰到重大的挫败才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
人通常要遇到很大的挫折才会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
要不就是人到了中年也会开始反省人生。
要不就是人到中年都会开始 反省人生。
我记得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记得自己廿几岁的时候。
哇，觉得人生还非常的漫长啊。
觉得人生仲好漫长。
还有很多抱负，很多理想可以去进行啊。
仲有好多嘅抱负啊，福利想要去进行。
不太想到生死的问题。
唔会太谂到生死嘅问题。
可是到了六十多岁啊。
但到咗六十几岁。
想法已经不太一样了。
想法就不一样了。
想到的不是完成自己的理想抱负。
想到的不是要去完成自己的理想抱负。
已经谈想到的更多的是生死的问题。
更多是想到生死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个角度放在雅各的生平来看。
所以将这个角度放在雅各的生平来看。
他从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他从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到了中年之后变成一个失控的人生。
到了中年之后有一个失控的人生。
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知道是神带领保守他一生。
到晚年他知道是神带领保守他一生。
这个当中一定很重要的是他的反省。
这个当中很重要的是他的反省。
他什么时候反省呢？
他 几时反省呢？
我想一个是他三个重要的人物的过世。
我想一个是他三个重要人物的过世。
还有一个就是他失去了他的最疼爱的儿子约瑟。
另一个就是他失去他最疼爱的儿子约瑟。
没有想到峰回路转又看见他的儿子不但活着还做了埃及的宰相。
没想到峰回路转他见到他的仔不单止还活着还做了一个埃及的宰相。
所以他会发现人生的每个转弯处都是神的带领跟保守。
他就会发现人生的每一个转弯处都是神的带领和保守。
所以他开始懂得感恩。
他开始懂得感恩。
他感恩上帝在每个人生的挫折中都保守了他。
他感恩上帝在每一个人生的挫折里面都 保守他。
我常觉得一个人什么时候变得成熟呢？
我时常想一个人几时会变得成熟呢？
我是别人的儿子，我是我父母亲的儿子。
我都是其他人的我父母的儿子。
我自己也有两个儿子。
我自己都有两个儿子。
我常常在观察到底什么叫做觉得儿女已经成熟了。
我常常观察怎样算儿女已经成熟了。
我的感受是当一个人开始懂得感恩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始成熟了。
我的感受是当一个人开始懂得感恩的时候他就开始成熟了。
年轻的时候都觉得一切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
年轻的时候会经常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觉得父母亲照顾我抚养我是理所当然的。
觉得父母照顾我是理所当然的。
年轻的时候去闯去冲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年轻的时候去闯去冲是觉得理所当然的。
可是当我们做了父母之后才发现。
但是当我们做了父母之后才发现。
养儿方知父母恩。
養兒方知父母恩，
才知道我的父母親在我年輕的時候，他們付上了什麼樣的代價，
先知道父母在我年輕的時候付上多大的代價。
所以因此我們開始懂得感恩，
因此我們懂得開始感恩。
所以真正的成熟是一個人懂得感恩的，是從感恩開始的。
所以真正的成熟是從一個人開始感恩開始的。
同樣的對基督徒而言，
同樣對基督徒而言，
當我們回頭去看人的一生，
當我們回頭去看人的一生，
除了父母親的照顧之外，還包括了神的保守。
除了父母的照顧之外，還包含了神保守。
所以因此我們懂得對神的感恩，
因此我們懂得對神的感恩。
我就覺得雅各的生平是不是很像我們大部分人的一生呢？
你覺得我雅各的生平是不是好像我們大部分人的一生呢？
有時候在想，假如雅各年輕的時候，
有時會想，如果雅各年輕的時候，
比如說在雅伯渡口，
譬如說在雅伯渡口，
他就發生了生命徹底的改變，
他就發生了生命很徹底的改變，
就哎呀，那不是非常好嗎？
那不是很好嗎？
就好像保羅一樣，對不對？
就好像保羅一樣，
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的那個經歷，
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
就产生了180度的改变，
就产生了180度的改变。
但是后来我又细想一下，发觉这样比较不尽公平。
后来细想一下，又觉得这样比较不是很公平。
保罗的时候已经有成熟的律法书存在了，
保罗时代已经有成熟的律法书存在，
他已经知道神的命令、神的教导是什么，
他已经知道神的命令和教导是什么。
可是雅各的时候，律法书还没有颁布啊。
但是雅各的时代，律法书还没有颁布。
律法书要等到雅各的后裔400年之后，摩西才颁布的。
律法书是在雅各的后来400年之后，摩西的时代才颁布的。
但是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但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
其实神都是他们两个人的牧者。
其实神都是他们两位的牧者。
上帝给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
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同。
有的人是跌跌撞撞到了老年才体会了神的心意，
有的人就是跌跌撞撞到老年才可以体会到神的心意。
有的人是年轻生命就产生极大的改变，
有的人是年轻生命就产生极大的改变。
但是不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我们发现都是神的带领，
我们发现都是神的带领。
有部电影我非常的喜欢，叫做《魔戒》。
有部电影我很喜欢，就是叫《魔戒》。
大概是26年前左右上映的电影。
大概是26年前上映的电影。
我会非常鼓励基督徒要看这三部电影。它是一部电影有拍了3集。
我会很鼓励基督徒去看这三部电影，是一部拍了3集。
因为它本来就是以基督徒的信仰为背景所拍的电影，
因为它本来就是以基督徒的信仰为背景来拍的电影。
虽然拍的内容是神话故事，
虽然拍的内容是神话故事，
但是神话故事的背后，它代表的是基督徒信仰当中的这个挣扎。
但是这个故事背后是代表了基督徒在信仰过程当中的一个挣扎。
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做 Frodo。
当中有个人物叫 Frodo，
他肩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
他肩负了一个很重大的使命。
只有他可以把那个魔戒带在身上。
唯有他可以将一个魔戒带在身上。
那个魔戒就是撒旦对人的引诱。
这个魔戒就是撒旦对人的引诱。
他必须把他带到有一座火山那个地方。
他一定要将他带到有一座火山那里。
把那个戒指丢到那个熔浆里面。
将个戒指丢到呢个火山呢个
熔浆里面，
熔浆入边。
可是当他已经到了火山的熔浆的那个地方了，
当他已经到咗火山嗰个地方啦，
他只要把手松掉，那个戒指就掉下去，故事就可以结束了。
佢只要将呢个手一松，呢个戒指跌落去，佢嘅故事呢个故事就完啦。
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刻，
冇谂到喺呢个时刻。
他竟然经不住那个魔戒的引诱，
他竟然是经不住一个魔戒的引诱。
他把那个戒指戴在自己的手上，
他将一个戒指戴在自己的手上，
也就是只差那么一秒钟就可以成功的事情，
就是差一秒钟就可以成功的事情。
他失败了。
他失败了。
我常常觉得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么样的挣扎呢？
我时常觉得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挣扎呢？
我明明知道我应该去做的事情，可是我不去做。
我明知道我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我不去做。
我常常去做那些我不想去做的事情。
我时常去做一些我不想去做的事。
我常常觉得基督徒的一生是非常挣扎的。
我时常觉得基督徒的一生是很挣扎的。
因为我活在两个世界里面。
因为我活在两个世界里面。
一个是属世的世界。
一个是属世的世界。
一个是属灵的世界。
一个是属灵的世界。
我们知道上帝的教导，天国的美好。
我们知道上帝的教导和天国的美好，
可是又放不下世界上的那样 的,、那样的 一个美丽好了，
或者又放不下世界的一个美丽。
基督徒常常就在这两个世界里面挣扎。
基督徒时常在这两个世界里面挣扎。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有挣扎的，
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有挣扎的，
我要恭喜你，其实你的生活是很正常的。
我要恭喜你，因为你的生活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说我基督徒的生活都没有挣扎，
如果你说我基督徒的生活都没有挣扎，
那大概就是两种情况。
大概就是两种情况。
你已经完全可以控制你的生活了，完全符合上帝的心意了。
你已经完全可以控制你的生活，完全符合上帝的心意了。
要不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要不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生命一定会有挣扎的。
真正的基督徒生命一定会有挣扎。
好像雅各回头看他的一生。
好像雅各回头看他的一生。
一生又短又苦啊。
一生是又短又苦。
基督徒的苦不见得是物质上的缺乏。
基督徒的苦不见得是物质上的缺乏。
常常是心灵当中的那种挣扎。
时常是心灵里面的一种挣扎。
虽然 Frodo 又把戒指戴到他的手上了。
虽然 Frodo 又将个戒指戴翻佢手上，
看起来好像上帝的计划失败了。
睇嚟好似上帝嘅计划失败了。
可是千钧一发之中，
但系千钧一发之中，
上帝还是安排了一些方法，至终还是把戒指丢到那个火山里面。
上帝都系安排咗啲方法，最终个戒指都系跌落火山入边。
所以我相信，当 Frodo 回头去看的时候。
所以相信 Frodo 回头去看的时候，
他应该也可以说，
他应该都可以说，
那牧养我一生的神，
那个牧养我一生的神。
我发觉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回头去看，你才看见上帝的恩典。
我发现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回头去看，你才看到上帝的恩典。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北，
我记得我小个时候在台北。
我的家其实非我小时候的家里其实非常的贫穷。
我小个时候屋企好贫穷。
我的父母亲年龄又很大。
我父母年纪又比较大。
我的父亲五十多岁才生了我。
我父亲系五十几岁先生。
我的母亲四十多岁。
我母亲四十几岁。
那个时候台湾可没有什么全民没有什么 Medicare 这种保险啊。
嗰时台湾有冇咩 Medicare 保险？
六十多岁、五十多岁一生病，那就是倾家荡产。
五六十岁的时候 一病的话就是真的倾家荡产。
我想老一辈不是老一辈，年长的基督徒应该都知道我讲的这个背景。
年长的基督徒应该都了解我讲的背景。
所以我心里非常紧张害怕。
所以我心里面很害怕的。
很怕哪一天我的父母亲生病，我们是没有钱去医治他们的。
好怕每一某一日我的父母如果病的话，我们是没有钱去医治他们。
但是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
但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
我妈妈有一次生了一个重病。
我妈有一次生了一个重病。
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台湾服兵役。
那时我刚好在台湾服兵役。
因为台湾每个男生都要在当时都要去当兵两年的。
在台湾当时每个男人都要去当兵两年。
因为我在当兵。
因为我在这里 当兵，
我的父母亲就变成军眷，军人的眷属。
我的父母就变成是军人的眷属。
所以他在医院里面就有政府的保险来给付这些费用。
所以他在医院里面就有政府的一个保险来付一些 费用。
几年之后我的父亲又中风。
几年之后我的父亲又中风。
他也住在医院里面。
他也都是住院。
那时候我已经退伍了，我就是一个老百姓。
那时我已经退伍了，就是一个老百姓。
可是在我父亲生病前一两年，
但是就在我父亲病之前一两年。
在台湾有一个最低等的一个公务员的名称叫做领长。
在台湾有一个最低等的公务员的名称叫做领长。
就是这里可能有十户人家选一个人当做领长。
哦，就是十户人家入边可能拣一户系当做一个轮长，
没有薪水的，
冇工资嘅。
就是传递一下政府要发的这些什么政府的单张啊、指令这样子。
就系去传播一下政府要发嘅一啲指令。
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电脑这些玩意儿。
嗰时仲未有电脑，
所以政府发什么单张下来，到领长手上，他就一家一家去交给这十户人家而已。
所以到了政府要发通知的时候，就发到这个轮长的手里面去发给这些一家户的。
虽然没有薪水，可是是公务员。
虽然是没有这个工资，但是公务员。
可是因为公务员就有保险。
因为公务员就有保险。
所以当我父亲住院的时候，也是政府花钱。
所以当我父亲住院的时候，都是政府又去出一笔钱。
所以人生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
所以人生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
许多的转弯处，
许多的转弯处
都是上帝的带领，
都是上帝的带领。
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能够有属灵的反省跟感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要有属灵的感恩和反省是很重要的。
反省是知道自己是不是走在神的道路当中，
反省是知道自己是否行在神的道路当中。
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偏行己路的，
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偏行己路的。
可是因为有反省，
因为有反省，
我们就会回到正道上，
我们就会回到正道。
所以我常常形容基督徒的一生不是一条直线，
所以我时常去形容基督徒的一生不是一条直线。
你远远看好像是一条直线，
你远看好像是一条直线，
可是当你静静的看，
但是当你去行近睇，
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一下偏左边。
我要发现我们一时偏左，
一反省又偏右边，
一反省又偏右边，
一反省又偏左边，
一反省又偏左，
一直是歪来歪去的这样一条路，
一直是歪来歪去的一条路。
远远的看好像自己走的是一条直线，
远看好像自己走的是一条直线。
你细看永远都在调整我们自己，
你细看的话永远都在调整我们自己。
而每一个转弯处都是上帝的保守跟带领，
每一个转弯处都是上帝的保守和带领。
而神的这些保守和带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而神的这些保守和带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变成基督的样式，
就是变成基督的样式。
所以最后我想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三章二节。
最后想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三章二节。
请，亲爱的，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所知道的是，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像他，因为我们将见到他的本相。我们会像他，
我们会像他，
因为基督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因为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这一生都在透过环境老我在雕塑我们，
一生都在透过环境和老我去雕塑我们，
要让我们像他一样，
要好让我们似他一样。
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 像神一样，
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像神一样，
我们会像神的一个部分，
我们会似神的一个部分。
因为神太伟大了，
因为神太伟大了。
但是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目的，
但是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目的，
每一个雕塑，每一个苦难，
每一个雕塑苦难，
都在让我们能够更像他一样，
都在这里让我们可以更似他一样。
所以最后要鼓励弟兄姐妹，
所以最后要鼓励弟兄姊妹，
不论我们现在是，不论我们是像雅各还是像保罗，
无论我们是像雅各或者是像保罗，
反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反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让我们不至于偏离正道太远，
因为让我们不至于偏离正道太远。
另外就是懂得感恩，
另外就是懂得感恩。
如果我们这样走一生下去，
如果我们这样一生走下去，
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经历，
无论我们有怎样的经历，
你都知道在冥冥之中，
你都知道喺冥冥之中
有一位牧养我们一生的神，
有一位牧养我哋一生嘅神。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哋一齐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我哋感谢你。
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你系我哋嘅大牧者。
你领我们在青草地上，
你领我哋到青草地上。
你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
你领我哋到可安歇嘅水边。
你也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
你都带领我哋经过死荫嘅幽谷，
为的是要操练我们，
为的是要操练我哋，
雕塑我们，
雕塑我哋。
谢谢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转弯处都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转弯处都与我们同在。
你牵引着我们向前走，
你牵引我们向前行。
你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反省自己，
你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反省自己，
好让我们在更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来认识你，
好让我们在更加年轻的时候来认识你，
好叫我们一生当中，
好叫我们一生当中
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符合你的心意，
有更多的时间去符合你的心意。
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